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然后我们看第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第6章第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第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读这么多。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特别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到第7章，我们说到创世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4章，活水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体的泉源。那么中间的过程呢，是因为我们主在身上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把我们淡而无味的人生把它变成美酒，把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明白原来神爱世人，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主就对尼哥底母解释说，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原来都是从圣灵生的，从上头生的，那么因着相信，因着从圣灵生，使我们就见神的国，而且我们敬神的国，我们不只有看见，不只有意象，而且我们有经历。那么这个就是从第1章一直到第4章。那么到了第7章呢，我们知道，我们就看见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水，在我们里面深处的那一井的泉源，我们主说就要在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活水的江河怎样的是被引到这个全世界最充满死亡，而且可以说是不毛之地，而且是最低最低的地方，结果能把苦水变成甜，无论河水所到的地方，到处都散播生命。那么因此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从一井的泉源结果变成活水的江河。那么根据以西结书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测量了4次，第一次测量的时候1000轴，所以就深一点，到了百字骨，然后再深一点，到了腰，然后再深，最后呢变成一条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根据以西结书这个测量呢，乃是根据神的荣耀来测量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回到约翰福音的话，因为你知道说约翰5章跟6章刚好在第4章跟第7章的中间，那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能知道为什么从一井的泉源能够变成江河，活水的江河。那今天晚上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要到再往下看，所以我想我很快点一下，我们没有时间去发挥它，看完第一次呢，你们回去可以默想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还要看这个第2段的道路。那么这个只是生命的道路，这个不是全部的故事，这个只是约翰福音的前面7章。那么约翰福音还有其他的信息，主要我们明白。所以我想为着叫这一段呢能够把它自成为一个单元，所以我赶快点一下就可以。那么你就看见了第5章跟第6章，你就看见圣灵怎样做测量的工作。那第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呢都像那个躺了38年的摊子一样。为什么38年呢？因为这个人实在说来就代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最后他们没有定下来，他们有目标但是没有能力，他们的目标是奔向迦南，但是最后呢他们就倒闭在旷野。所以就是会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后，不光是出埃及就好了，不光是经过大儿子可畏旷野就好了， 主的目的呢是要我们用两年的时间经过四十二站，最后呢我们能进到迦南。那这个四十二站在什么地方，你们去读民数记三十三章，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从迦啊从埃及一直到迦南是多少，是多少呢，也一共是四十二站。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总共四十年，漂流了三十八年，是证明说神的旨意是要他们用两年的时间，两年是免不了的，两年是一定要经过。属灵没有速成班的，你今天有速食面，今天有有这个即溶咖啡，但是呢没有立刻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就是你千万不要做梦，以为说一离开了埃及我们就进到迦南，没有。你看你从埃及到迦南是经过十四站，又十四站，最后再十四站。那个十四站十四站十四站，就好像马太福音的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一样，最后呢从亚伯拉罕一直就到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条路很明显的，我们来得救以后神有一个目标给我们，这个生命呢会渐渐的长大，经过第一个 阶段十四站，在第二个阶段十四站，最后呢就另外的十四站。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经过马拉你觉得是苦水，那我们巴不得早一点能脱离苦海，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就到了伊犁。那么苦水经过苦水，你很容易求主说主啊，叫我离开这站，叫我更往前走。那今天举了难处，一到了伊犁就不肯动了。因为以琳呢你知道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宗的，有七十棵的棕树，那么许多人就会像彼得说这里正好，我们就在这里留下吧。但是不要忘记以琳并不是天堂，以琳不是迦南，以琳还没有到第十一站。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从埃及一直进到迦南，经过三个大的阶段，最后呢他们学完了四十二个功课，最后就达到了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指着我们的生命成熟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你把奶和蜜放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圣经里的迦南呢是永远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进到迦南，什么时候呢我们生命就成熟了。所以就是一个这个缘故，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一井的泉源最后呢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但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学一个很真实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努力我们追求我们能凭着我们天然能力能达到神的目标，那所以弟兄姊妹迟早一天你要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摊子一样，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三十八年一样。弟兄姊妹，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你看见他们倒闭在旷野，连摩西都不能够进迦南。我们的老的一代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的通通倒闭在旷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所有进到迦南都是新的一代，没有老旧的一代。所以只有新人能进迦南，所有的旧人必须与基督同进十字架，必须倒闭在旷野。那旧人有个特点就是漂流，旧人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应该是两年就进迦南的，结果我们漂流了三十八年。如果我们凭着我们肉体活着，我们只会漂流。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的道路，许多年轻弟兄姊妹凭着满腔的热血在那里追求着，但很可惜是这么大的道歉。那么他脸上一副做男的样子，那么这个老弟兄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说你不是要顺服吗，你好不好你就过去，你真的去把那个钢琴搬过来。所以他真的过去，那么他也真的做了，他发现不行，他就告诉那个老弟兄，他说老弟兄我搬不动了。老弟兄说我老早知道你搬不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带到尽头，总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你知道摩西就是一个故事，摩西一共有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学习了埃及王宫一切学问，第二个40年呢神把他放在旷野里，第四个40年才开始用他。 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试探在哪里？如果我们真的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的话，我们就会像摩西一样，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现在神一定要使用我。结果摩西没有想到，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他起初以为说，也许神因着他的失败，也许他跑到神的前面，也许现在他学习的功课，过了10年，也许神就用他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30的中间过去了。到了80岁的时候，到了40年的时候，那么根据他自己，我想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90篇。所以当他写90篇，他怎么说呢？他说，人一生命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现在摩西他知道他已经到了他的尽头。如果现在神要使用什么人的话，神应该使用别人。否则的话，就应该20年前他就来用我了。但是因为什么？你看我们的神何等的忍耐，我们觉得这是浪费，我们觉得一个人才冷藏了40年，这是何等的浪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轨迹是主的轨迹。我们的主一生下来就被圣灵充满，一生下来他就能拯救千万的灵魂。为什么他在神面前隐藏了30年？这不是糟蹋是什么？这不是浪费是什么？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一像我们主那样一生下来就被圣灵充满，但是弟兄姊妹，他一直等一直等，到了30岁，天上有一个信号，他起来了，他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是如此，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因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喜欢做神的参谋，像保罗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像保罗这样能拥抱3个世界的人，那么主啊，你应该赶快的使用他。这个人呢，越早使用他越好。那么何必浪费时间？结果你看保罗到阿拉伯旷野3年，不是如此。后来呢，神又把他冷藏在大树68年，一共是11年。那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保罗他一生释放的年属灵的年日，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被主接去，只有33年。33年有11年可以说是被冷冻起来，被隐藏起来。所以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他要活基督的生活，如果他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模式，保罗的生命就是什么模式。那不要忘记，摩西的生活侍奉就是什么模式。在人来看是糟蹋，在人来看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出发，为什么不早一点守住，这样能让主更多的使用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主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一直等到摩西到了80岁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就不可能再用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看见一团的荆棘，那个荆棘就是提醒摩西，摩西，你不要以为说你是从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你不要以为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如果你要侍奉我的话，你不要忘记，你不过是一堆的荆棘。你以为你是文化人，就说从亚当你的性情来说，你看见吗？你乃又粗鲁又粗野，又没有用的。但是感谢主，你看那个火焰的荆棘是什么？火焰经济意象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你知道，火焰特别是经济烧着，这个不是意象。因为你知道，特别在西南矿，如果大家去过西南矿，我去过，所以如果你在西南矿，你知道这个温度一稍微高一点，一超过燃点的话，经济就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有什么稀奇呢？这个摩西根本司空见惯，天天看这么一幅景象。但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荆棘不一样，就是他80岁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丛的荆棘啊，是烧了，但是很奇怪，没有烧着，这个太稀奇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一下，他就过去看，结果没有想到人在荆棘里面说话，这个稀奇不稀奇？那么然后呢，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什么意思？就在他80岁的时候，他觉得我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现在神给他看见， 那个什么，给他看见什么，给他看见什么，给他看见火烧的荆棘。那这个火烧的荆棘是什么意思？就是给摩西看见，你以为你是全世界最有用的，但是神所拣选的是全世界最没有用的。这又怎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神拣选了无有的，要拿有的羞愧。所以如果今天主能够在地上拣选一个人的话，你不要忘记，迟早有一天主要给他看见他是没有用的，在神的眼光中他不过像荆棘一样。经济有什么用处呢？最多是被火烧掉就是了。我们都是地狱的材料，我们今天凭着我们自己来，每一个人最高的资格，不管你是怎样的文化人，不管你受多少的教育，因此呢，我们不过是地狱的材料。但是很稀奇，今天神把尊荣给了摩西。神告诉摩西说，你把鞋脱下，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只有儿子是穿鞋，所有的奴隶都在把鞋脱下来。所以摩西，你不要以为你学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现在不要忘记，如果今天神使用你的话，不要忘记你是谁呢？你不过是个奴隶。你要看今天神的用你，是神给你尊荣。你不要以为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主得的，如果被教会使用的话，那个是教会很大的光，那是基督教很大的光，神很有光彩，没有这件事。你要看，你今天我们滚出孩子跪着，我们说能来侍奉神，是因为神把那个尊荣给我们。今天你如果到英国去，你要把礼物送给英国女王，你首先要问他这个女王接受不接受，如果接受是我们的光荣。所以就是一个正缘故，我们主父神父提醒彼得，把奥比任摩西说，你可以来，但你不要带履历表，你不要告诉我你学了多少的学问，你不要告诉我你有多少的才华。今天我们使用你，是因为你不过是荆棘，你是荆棘，所以那个荣耀，你那个不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就是你看见了，所有侍奉主的人，所有要追求主的人，第一个是主要用他的荣耀，要用他的能力来测量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比较的话，我们都是一般无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对主使用，这就是我们在那里走主道路，第一件事一定要看见。那么更积极的是什么？虽然火烧着荆棘，但是荆棘呢没有烧着。这什么？很简单，火烧着荆棘，荆棘没有烧着。换句话说，虽然这个火代表神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今天你牺牲了，今天你为主做了很多了，所以神得了荣耀。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火烧着了，结果火烧这个什么，这个火是在上面，但是火并没有烧着，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神根本就没有用摩西来做燃料。如果神用摩西来做燃料的话，那个荆棘一定是烧着的。稀奇不稀奇？不要以为说我们牺牲了，我们燃烧自己，结果叫神得了荣耀，没有这件事。这是世界上很美丽的思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我们的思想。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思想，在摩西他八十岁的他所看见那幅图画，不是我燃烧了，不是我烧着了神得的荣耀，没有。你不过是荆棘，但是神恩待我们，神让我们能托住那个火焰，能够托住那个荣耀，神肯借着我们来发表他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到底是你为着荣耀呢，还是荣耀为着荆棘？想想看，荆棘当整团的荆棘被火包围，被荣耀包围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你看不见荆棘，现在你只看见火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脱去神荣耀的时候，你看见人在我们在所看见的基督的荣美，不是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神在旷野第四十年把摩西冷藏在旷野里面，他在神面前去学了四十年，到了最后摩西给他看见，神给他看见，他不过是那一团的荆棘。不过感谢主，神肯用他，神肯借助他来发言，向全世界宣布爱的消息。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能传一点的福音，千万不能骄傲。
如果今天我们在有一点工作的果效，千万不能骄傲，因此因为我们是经济，所以神能借助我们从经济里面在那里扮演，告诉人神何等的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上主啊，我们的主乃是在经济里面发源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一次如果你为主做工的话，你都要很谦卑的说主啊，感谢你，我是无用的腿，今天你能借着我说话，现在我要告诉全世界，这个话是怎么说的，是从经济里面说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不过是一团的经济。所以现在很清楚，摩西一生只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第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似乎说我能， I'm able。 第二个四十年，现在圣灵把带到这个地步，我不能。到了第三个四十年，他说神能。圣经姊妹，这个功课不是容易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摇摇欲坠，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不干净嘛，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要干一番，我们世界的钱就没有了，让我们在属灵的世界上好好的做一番。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看见，迟早有一天神要给我们看见，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个功课不光是你我的功课，也是保罗的功课。保罗迟早有一天看见他真是苦，你知道保罗讲那句话有道理的，有个背景的，就是那个时候最残酷的刑罚就是把这个受刑人呢和一个死尸完全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眼睛，手对手，然后那个死尸里面的气啊，从他的眼睛跑到你的眼睛，从他的口跑到你的口。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光景底下，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是个自由意志力的人，我再说，如果在全本圣经你能够找到一个典型的光景的人，那一定是保罗。但是很稀奇，保罗在属灵的事情上，迟早有一天给他看见，他不过像是38年的探子一样，他没有理，他不可能，他不可能能够行走。但是弟兄姊妹，你说我们不是行走了吗？这个摊子不是行走了吗？因为主说了一句话，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走了。在这个以前呢，不是有水吗？他不是等着要下去吗？那么根据犹太的遗传是说，因为有天使下来要搅动那个水，是不是？那其实呢，我们知道那个水呀、啊，在底下是个间歇泉，不只是间歇泉，而且那个泉里面有放射线的东西。所以那个每次呢，这个间歇泉喷出来的时候呢，那犹太人他那个动了嘛，是犹太人说，你看这个天使就下来搅动那个水。那为什么能够一致呢？因为那个水里面，根据考古学告诉我，那个水里面本来就有放射线的元素。但是不管怎么样，等到这个主耶稣经过那里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人一躺了38年，许多人都下去了，他不能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呢，你看见你看见这个摊子呢，主对他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弟兄姊妹，你看你稀奇不稀奇？结果呢，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走，只凭着一句话，那句话乃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今天整个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动力乃是根据神的话，就是主的话你能走的，就是那句话我拿着褥子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当圣灵量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不能，你看圣灵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我们承认我们不能。但是感谢主，是神给摩西另外40年，那40年实在是健康的40年。怎么知道？他到了120岁，你记得他跑到尼泊山去啊，然后他看整个的什么，整个的迦南美景。你想想看，一个120岁人多半都是白内障很严重的人，那么就算是前面是迦南美景，你怎么能看得见呢？ 但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这个摩西眼睛一点也没有昏花。今天许多到尼泊山去的人，如果天气好的，有人根本看不见，因为他眼睛不行。那么就是眼睛开，就是眼睛行，你不能看得很远，但是摩西能看得非常非常远。感谢主，那四十年是复活的来源。弟兄，这是神迹，你看见吗？现在摩西无论到什么地方，就像那团火一样。意思就是说，凭着他自己根本什么也没有，但他无论到哪里就是那一团火，就是那一团火，无论到哪里就是那一团火就到哪里。我想我们今天早上都听见我们的弟兄所做的见证，你看见主做何等大的事。今天如果你在那里，你在那里想，那么我们的弟兄今天在那里怎么为主劳苦，今天在大会当中怎么用我们的弟兄，那么弟兄那个答案就是那一团的景气，那一团的无论到什么地方给人看见的都是神的荣耀。但另一面，许多人要说，摩西在四十年前就应该躺下，因为根据神的话说，人是七十岁，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摩西已经超过八十岁，八十岁以前他应该在那里的。结果后面的四十年就是因着是那个复活的大能，现在摩西能拿着路子走，不管拿着路子走，他能够率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一直四十年。所以弟兄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属灵的功课永远是这个原则。所以我再说弟兄们，希腊的科学是专门替我们造火，专门替我们戴高帽子。你要发挥你自己，你要发展你自己。只有主耶稣说，如果要来跟从我的话，就应当舍己。这什么意思呢？弟兄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永远要记得，我们是不能，我们不能忍耐，我们不能谦卑，我们不能温柔。我们所以走一步，我们所以走两步，就是恩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那个大水窝被我们主摸过了以后，每一次雅各走路的时候，从前是健步如飞，现在他能走每一步，你说这是恩典的奇迹。这个每一步路都是神迹。所以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基督成长的路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你看，我们只有当圣灵这样测量我们，我们说主啊，我们不能，我们只能靠着你的恩典带着往前走的时候，你看见水就深了。现在呢，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是没有的，从表面看我们是不能，但他复活大的能力，复活能力迫着我们往前去，所以我们就深了一点。但很稀奇，你读这一段圣经故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里很明显的和这个瘫痪的这个瘫子啊有一个对比，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来测量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瘫子很简单，瘫子根本不能，他呢不能，他根本本身就是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就在他旁边叫他起来行走，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但是今天我们的主怎么说？怎么说？他怎么医治好这个病人？他怎么能为主做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你记得我们的主对犹太人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要做。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如果把那个摊子和我们主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主原来就是那把尺。这个摊子从里到外根本就是不能，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根本就不能达到谁所要我们达到的。但是我们主他的生命是完全能的，他绝对能，他绝对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弟兄姊妹，他怎么说？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在那里用我们主来测量这个摊子的时候，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一，凭着我们自己根本就是不能的。但是有一个人他能，他也不凭着自己做，他能，他什么也是照着天上的福来做。最危险的是最能干的人，因为他行，他能嘛。弟兄姊妹，全世界没有一个比没有一个工人比我们主更能干。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的秘诀是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
就是让这样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把很重要的词，在第五章里面。到了第六章，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是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然后到了最后，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士兵正好就追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们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只要赐给他你们的，因为人只是父神所应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要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他们吃饱。原来你记得吗？我们主所以把五个饼两条叫五千吃饱，不是为了神迹而行一个神迹，是为了启示而行一个神迹。因为你记不记得，就在摩西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筵席，为个六十万人，他们把玛纳降下来，所以诗篇说他在旷野里面摆设筵席。我们的主现在要做同样的一件事，要告诉年轻的一代犹太人，同样的一位神，在好几千年前他怎样的把玛纳降下来，现在我们的主对年轻一代，大概是五千人，他们不包括孩子跟小，不包括妇人跟小孩子在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为他们摆设宴席，同样的一位神。那弟兄姊妹，我们主是把五个饼两条鱼拨开给了他们，当时我们神从天上降下那个玛纳来，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玛纳什么意思？玛纳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粮是从天上来的。那么现在当你比较这两幅图画的时候，我们主就是告诉他们说，那个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你知道这个饼是什么饼？这个饼应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就是玛纳所代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说了一个很稀奇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那这里圣灵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很稀奇，真粮，真粮就真饼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这个饼，我们主耶稣的真饼，五个饼两条的那个饼，还有犹太人他们平常所吃的饼，不是假的饼，但是不过是饼。所有这些饼都是根据这个饼来创造的。所以就是所有的饼的故事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原来就是真饼。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吗？这是主的另外一把尺。我们的主这次主的这个尺用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影子，这是真的；这个是影子，这个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什么是影子，什么才是那个实际。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五个饼两条鱼五天吃饱呢？因为神要给他们看见，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他就是生命的粮。那所有的粮食都是影子，只有我们主能够满足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长大，我们所以进到旷野能够不被倒闭，原因是因为什么？他把真的粮食吃给我们，然后主对门徒们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主对我们所说的，所以在这个粮食是粮的一面，他自己就是降下来的粮；另一面，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凭着这个粮食，我们就长大，我们就是一体成人，就能够到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你我不能画饼充饥，很多弟兄都是画饼充饥，他以为这是他的粮食，结果不能够满足他。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天我们不只要有 logos， 我们要用圣灵把 logos 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变成那个生命的话，变成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不是真的话，这个话圣灵看见了，和别人一比，你就知道这个是叫我们生命长大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乃是经过圣灵的测量。那结果呢？你看见到了一千轴就升了一点，到了再一千轴又升一点，最后再一千轴就升了，那么就变成活水的江河。我想我这样点一点就可以，就是你们回去仔细的把第五章、第六章好好的看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到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就算是看完了。那么这一次七章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就是生命，不光是生命，而且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的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在我们主的身上是三合一的一个东西。你永远不可能光把生命抽出来，你不可能有生命而没有真理而没有道，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主在他的身上不光是生命，同时也道路，同时也是真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生命的道路是很重要的道路。但是就整个约翰福音来讲，是前面的七章。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我们说过，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光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为这一段圣经是从光开始，也是从光结束。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有一条路叫做光的道路，或者叫真理的道路。结果你发现非常稀奇的一点，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路得到平衡，第二，我们生命的路就得到加强。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到了第二段，第二个阶段，到了第八章到了十三、四十八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不只需要生命，我们也需要光。许多基督徒他们只注意生命，他们没有看见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人就在黑暗里面，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的道路不是生命的道路，而且呢也是光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第一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呢，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呢为光做见证，到了第五章三十三节呢，他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光就是真理，所以呢光的道路就是真理的道路。那么在这里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当生命成长的时候，你看见吗？生命本身就能够成长。换句话说，就像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诲一样，你不用人来教导你，一定是你仔细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两封书信啊，是保罗所写，这三封书信里面最早的两封。而且你不要忘记，在那两封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教诲才不过是几个月，可以说是出生的婴儿。那么弟兄，现在你能从保罗身上得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怎么对待一个出生的婴儿？我们今天怎么对待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他知道，现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还诞生没有几个月，那么现在他写信给他们，那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怎么写信给他们？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有一件事很稀奇，在这两封书信里面，保罗没有讲道理。你看见保罗没有讲很大的道理？保罗说，我是用奶来喂你，像母亲一样，我乃是像父亲一样的教导你们。那么在这个保罗这个书信，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也讲神的旨意，但是讲到神的旨意的，他并没有像罗马书讲到那个神的旨意是讲到那个单数的旨意，他也没有像以弗所讲到神的旨意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